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不仅求你用血洁净我们，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能够集中在你的话语上。主啊，好叫圣灵在这里解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荣耀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叫我们虽然行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却是能够明确的看见你自己的道路。主啊，求你吸引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因为晚上这点时间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我们真是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今天晚上呢，先从第七节，第七节读到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下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说过，从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四章啊，这里呢乃是在第七号和七晚之间所插进来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啊，这个尤其对于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应该记得前面的六节里面啊，那里给我们有重要的一个指示啊。那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啊，当教会在地上荒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在神的跟前啊，应当怎样追求得胜的经历啊。这里给我们有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也说过了，这段话呢是特别为着今天还活在地上的圣徒说的，所以这是我们极大的荣耀的盼望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活着被提的指望啊，巴不得我们能够有一种的光景符合于这个男孩子的原则啊。那么将来呢，主在这个灾难之前能把我们能够提到主的宝座上去，所以这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希望我们在主跟前呢，没有能忽略这件事情，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所以约翰说他看见天上有大的异象出现了。那么我们要接着呢，从第七节这里开始往下交通，这里让我们看见当这个男孩子啊被提到天上宝座之后，在天上就开始有了一个征战啊。这里说天上有了征战，那么是 米迦勒跟这个龙的征战。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之前，神先创造了天使。那么天使呢，有三个大的天使长啊，其中米迦勒是一个天使长。那么这个龙呢，原来也是一个天使长。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大的征战发生在这个天上啊。那这个我一般来讲，我们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啊，许多人领会就说呢，这个天有三层天的啊，那么一个空气天，这个空气天呢、啊，这个天上呢，这个本来是仇敌啊，撒旦的一个居所啊，掌权的势力范围，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那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仇敌的权势本来是在空中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米迦勒呢带着他的一般的使者，就跟这个龙的这个使者呢，他们两个大天使长之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征战啊。那么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虽然他们这样龙带着这些使者去跟米迦勒征战，但是并没有得胜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堕落的天使长他所带着的这一班的使者啊，那么败给了米迦勒所带的那一班的使者啊。我们晓得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原来告诉我们呢，那个原来堕落的天使长，他可能是三个大天使长中间的头一个，他的权势是应该最大的啊。因为在以西结书28章里面告诉我们呢，他本来是遮掩约柜、遮掩主宝座的啊。神把他的创造呢，创造的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智慧，非常的有能力。所以呢，按理来说呢，这三个大天使长里面呢，米迦勒是胜不过这个龙的啊。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居然被米迦勒所打败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似乎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曾经已经让这个魔鬼、让撒旦受到了重创啊，所以呢，他的能力大不如前，所以跟米迦勒的征战结果他也打不过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基督的得胜啊，胜过众仇敌啊，那么这个让仇敌受到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创伤，因为他失败的缘故，所以圣经说什么？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啊。那这个呢，一方面来讲，神把他从天上把他赶除了啊。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仇敌的势力的范围啊，现在被禁空了啊。为什么把它禁空了，把它赶出呢？是为着基督的降临做准备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的主还要从天回来，还要降临，所以这空中必须仇敌所有的权势被清空啊。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把末了时代将要发生的一切的情况都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了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就再次呢把这个仇敌呢，把这个魔鬼呢，他的名字呢，那么又提出来了啊。这里讲到在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是迷惑 普天下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仇敌的每一个名称都代表着他一种的特性啊，所以我们知道魔鬼呢，他的势力和他的作为呢，也是有许多不同的特性。那么每一个名字都是很可怕的，代表一种可怕的势力啊，这说明呢，这个仇敌也是具备有相当的一种的能力的啊。那么这个名称呢，在前面我们曾经有解释过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就不再详细去说明它啊。那么圣经呢，所以把它这个名称通通列出来，就是把仇敌所有的权势、他的本事啊、能力啊，全部给他揭发出来了啊，所以他不能隐藏的。那么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怕的力量，叫什么？迷惑天下人。那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迷惑是针对着什么？针对着人性堕落之后的一种软弱的光景说的。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受迷惑的啊，这不仅今天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迷惑我们的东西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所谓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也充满着许多迷惑的东西啊。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魔鬼所使用的这个迷惑的力量，他所以讲到他的名称，讲到他这个特性，就知道这个迷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大到一个地步，就是呢，无人能抗拒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有时候你人明白的时候，你觉得不可思议啊，像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怎么会跟随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啊？我上次已经讲过，有的跟随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人没有头脑、没有知识啊，都是很多有学问的人，都是有很多有才干的人，他们受迷惑。你知道今天宗教里面这种迷惑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需要明白啊，仇敌的手中所使用的这个权势是不可以小觑的，你不可以轻看他的啊。所以跟随主啊，最好你不要对很多事情捉迷啊，对这个人捉迷，对那个事情捉迷啊，对那种什么样的说法捉迷，最好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你们知道 Fanny Crosby 姊妹写的一首诗歌很好，你要迷啊，迷于主的爱，对主捉迷呢，那才好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对主之外的很多东西很捉迷啊，所以这个迷惑你千万不要轻看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到末了的时代，圣经预言将来有一个敌基督的出来的时候呢，那迷惑全天下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请我们记得啊，仇敌手中有一种的作为啊，就是能迷惑众人。但是感谢主啊，现在因为他在天上跟米迦勒的征战失败了啊，结果他怎么样？他被摔到地下去，他被赶出啊，那么呢，他被从天上把他丢下来了，被打下来了，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形容讲到仇敌的失败，失败的非常的狼狈啊，他不是撤退，他是被打下来的，非常狼狈，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败啊！感谢主啊，不仅主胜过他，现在连米迦勒都能胜过他，所以他被赶出下来了啊。那么因此呢，他约翰呢就在这又听见了声音，在第十节说呢，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啊， 在启示录里面常常出现这个大声音啊，就说呢，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听见的啊，你听力不好你也可以听见，因为是大声音啊，那么说呢，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啊，他这里宣告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呢讲到救恩能力国度并且权柄，这是神的荣耀旨意中所包括的一切重要的因素通通在这里了，全部出来了啊，神的旨意中间的这些重要的这些通通出来了啊，现在都来到了，就说现在呢神也将一定要完成他自己所要完成的事物啊，那么因此他说因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些会出来呢？因为这是一个原因呢，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就现在呢，一切阻挡的因素都被消除了啊，所以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权柄，统统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征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为着神的国度呢开路、开路，对不对？他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怎么样摔下去了啊？这里讲到是一个完成式，已经被摔下去了，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呢，仇敌不仅能迷惑人，仇敌还有他手中一个伎俩，就是控告啊。我这个控告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啊，那么有很多时候别人不知道，有时候仇敌知道的，仇敌如果知道他就在神面前来怎么样控告，所以有时候造成人良心上面的一种的不安啊。这个控告啊，也就说明就是我们实在是充满各样的软弱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仅经不起人看，更经不起仇敌看，对不对？这魔鬼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控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一直活在一种控告的情况底下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很难正常啊。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又很软弱，很容易失败，对不对啊？仇敌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可以控告的东西啊，但是因着他的失败，他被从天上怎么打下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非常的重要啊！你记得约伯记吗？啊，约伯记啊，就讲到什么呢？那个时候约伯在地上又公义又圣洁，对吧？啊，所以呢，这个魔鬼要找机会来攻击他。啊、那么圣经记载说呢，他就。那个时候还怎么样，没有被打从天上打下来，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呢在那里控告约伯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中啊，那么主的基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呢仇敌呢还没有被从天上把他打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仇敌可以到神的跟前去控告，去控告。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这里讲到非常重要，他现在怎么样呢？被从天上的打到地上来了啊，所以他再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了。哇，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音呐、啊，对不对啊？啊。那么现在呢，他可以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控告我们，指责我们，但他无法怎么样呢？到神面前去控告我们了。这就是这里所说明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呐、啊，感谢神啊！但是我们今天呢，那么虽然有许多的软弱和失败，是经不起仇敌在我们里面做控告，即使今天仇敌在我们良心中来控告我们，我们恐怕也是很痛苦。那个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感谢神啊，至少呢， 他无法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了啊！我们都很清楚这个谁，马丁路德的故事，对不对？那么在第十一节那里就开始讲到了啊。那么不仅主胜过他，米迦勒胜过他，现在怎么样？弟兄们也可以胜过他。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在这里是一败涂地的啊。所以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马丁路德非常懂得怎样运用基督的血，所以他那个时候遭受那个欧洲许多人的这个恐吓攻击的时候啊，不仅把他陷在一个非常大的黑暗的一个情况里面，就是连仇敌也不放过他啊，所以呢，仇敌亲自显现来控告他啊，说你像你这样的人，你还配侍奉神吗？你看你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的软弱啊，那么用一本大的册子一页一页的掀过去啊，那么等他全部控告完了，再掀一册，马丁路德问他说还有没有啊？啊，再有，把他通通掀完了，那么最后怎么样呢？马丁路德就拿起红笔啊，他正好那个桌子上有红笔，他就写耶稣基督的血啊，必洗净我一切的罪。据说啊，他有的人据说是他把那个红的那个瓶子啊，装着红的那个水的瓶子，把他那个砸过去啊，结果砸过去砸了墙上，那个墙上就一片红的。后来很多人去那里参观了，很多人就把那个墙上挖那个红的挖走了，变成这样啊，据说是这样的啊。那么至少一件事情告诉我们，马丁路德懂得什么样呢？用主的血可以阻止仇敌所有一切的控告啊。所以羔羊的血是仇敌所最惧怕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生活啊，给我们带来良心的平安，叫我们能和主之间维持不间断交通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软弱和失败，我们到神跟前要怎么样？要承认神是信实公义的，是吧？啊，必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呢，把我们洗得洁净啊。所以约翰也懂得，约翰知道主的血的宝贵啊，所以他也知道今天呢，我们胜过仇敌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根据主的血，这个血呢是叫仇敌怎么样呢？无话可说的。这个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中啊，常常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的，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羞愧，对不对呀？呀，我们带着自己的软弱来侍奉主，这个侍奉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主的血洒进我们的良心啊，叫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侍奉神。这个都不是小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中我们才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带着自己的软弱来服侍主啊，这个里面真的是很虚啊，哎，这个里面真是很难过的啊。别人不知道，主知道，对不对？自己也知道，但是你怎么样带着你的软弱来侍奉呢？那么魔鬼又在我们良心中常常这样控告我们，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那么感谢主，主的血成了我们最大的保护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主的血在我们身上，它不是一个遮盖啊。这个古代的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主的血是怎样呢？主的血是把它除去啊。 所以你看施洗约翰在那里大声的呼喊说什么呢？看哪、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啊！所以一经过主的血之后呢，什么叫做除去呢？就再也找不到了。哇，这个主的宝血啊，这个功效是何等的大，不仅神不纪念了，魔鬼也找不到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败坏堕落的记忆呢，好多时候还不会忘记啊。我想弟兄姊妹，你回想一下看看，你这一辈这一生里面过去有多少得罪主的事情，你忘掉了吗？有的时候忘掉了，有的你忘不掉，对不对啊？常常有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悔改，你已经求主的血把你洗净了，但在神那一面来讲的话呢，整个就忘记了。所以呢，我们虽然这个道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两次讲到旧约圣经的那个，就说呢，神说我就不再纪念，一经我赦免，说神就说我不再纪念，那个不再纪念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完全忘记。就在记录上面就没有了的意思，就这样。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有一天主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显明出来了，对不对？他永不忘记，那我们真是天天活在定罪啊，活在惧怕的底下，对不对？现在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做中保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大的福音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付上了何等样的代价，他为我们忍受了何等的痛苦，成功这么一个这么宝贵的救恩啊！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讲到主的血的时候用宝血这个字，这个宝贵的血是彼得用的啊。因为什么？彼得的失败最厉害，对不对？他曾经发咒起誓的否认主啊，这不得了的，不得了的罪呀！但是呢，在主的血底下，主完全赦免他，一若毫无其事发生一样，好像彼得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一样。所以彼得到晚年想起这件事情，他里面充满了感恩，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贵的血。所以你只有经历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多宝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血对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呀！所以主的血一洗，连神都忘记了啊。那么我也曾讲过，神怎么会忘记呢？一位神的仆人解释得很好啊，他说因为神的智慧是一个完全的智慧，他可以完全记得，他也可以完全忘记。这个只有啊完全的智慧才能做到这个事情的。那我们的智慧呢不完全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该忘记的忘不了，不该记的呢他又记住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智慧的难处，对吧？感谢我们的神啊，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呢，那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因此呢，这就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上有诸多的软弱和失败，这个叫我们在仇敌的跟前是站不住脚的，你怎么能胜过他呢？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因羔羊的血，记住啊，羔羊的血。所以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要常常求主光照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最好不要活在一种光景中，自以为是啊，活在一种光景中啊，明明的软弱，我们把它掩饰起来，遮盖起来。那个是愚昧的事情，你最好呢求主光照我们，那么到主跟前怎么样？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求他的血把你洗得洁净。在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一班人，那些是寻道的这班人，他们经过大的患难，圣经说什么？他们的衣裳是用羔羊的血洗净。我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你想想看，你洗一件衣服啊，那么你这一小瓶水够吗？不够的，对不对？ 你要能把一件衣服洗干净呢，你需要大量的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有诸多的软弱，但他们大量运用基督的血啊。不过呢，这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呢，不能把主的血当作平常啊，不是说啊没关系吧，基督徒尽量犯罪吧，反正有主的血可以洗，对不对啊？犯了罪去求主啊，不，你要真诚的悔改啊，才让主的宝血的功效能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功效能把什么？把我们的罪洗得洁白，像血一样白，白如羊毛。那就说呢，一点的痕迹都找不到。哇，这是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希望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就把很多的错误、很多的罪呢，把它对付得清清楚楚。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要对向人对付，你就要去对付的，你要把它弄清楚。你欠了什么人的钱，你给他赶快给他还清了。你过去得罪什么人，那么最好也把他对付清楚。因为什么呢？你这样可以使你清清白白的，这样来去见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你能够免受许多的责备和审判。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弟兄的得胜啊，基督徒的得胜。感谢主啊，啊，那么当然这里弟兄也是包括姊妹的了，啊，弟兄是代表，不是说姊妹们就被列在外哈，所以这里弟兄是指的所有的圣徒们说的啊，所以呢，头一个我们看见这个血的宝贵，羔羊的血，哎呀，这实在是太宝贵，啊，弟兄姊妹们，这些年我常常感觉。我能够侍奉主，实在是神的大怜悯。到今天你还可以站在人跟前讲神的圣洁和公义啊！我们晓得谁也当不起这个圣洁和公义的光照，对不对？那我们凭什么服侍主呢？我们知道是主的怜悯，那不是我们自己什么好处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不要常常看错了，把自己看得又公义又圣洁，那是可怕的东西啊！我们今天所以能服侍神，是靠着羔羊的血，是主的血保护了我们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得胜的秘诀啊，那个得胜的条件就是什么？靠着羔羊的血。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就说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呢，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主的话，这里的道原文就是话啊。主的话在你的生活中是你真实的经历，你能经历这件事情啊，那么呢，从你所有的经历里面啊，你把主的话呢，把它活出来了。就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说我就是复活，拉撒路说我就是见证，多好，拉撒路真的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拉撒路呢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呢他经历神的话语，主叫他从坟墓里出来就出来了，对不对？他有一个实际的经历，所以他坐在那里吃饭，别人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真实的经历很重要。今天呢，我们不能弄了一头脑的知识和道理啊，而在生活中啊，根本没有多少经历啊。有很多时候呢，或者我们讲老是讲别人的经历，讲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也是很可惜，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呢，是你自己见证的道，是你自己的经历，你不要老讲别人的经历。当然有时候我们可以引用别人的经历来做鼓舞，对不对？但是你自己需要有经历啊。所以今天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回去要祷告，我们说主啊，愿你的话应验在我的生活中啊。我们自己需要有经历的，只有这个经历的言语 那是最强的见证。这个呢叫仇敌怎么样闭口无言。比方说我软弱，我失败了，我求主用主的血洁净我，结果呢圣灵引我进入这个实际的情况里面，就叫仇敌闭口无言。这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觉得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主的话也不够有渴慕啊，说听到也马马虎虎啊，也不愿意真实接受多少。所以今天呢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呢这个光有宗教行为的基督徒很多。这个礼拜天夹着圣经呢到教会里面坐，到礼拜堂坐一坐了，听听唱诗歌呢，那个听听人讲讲道了啊。结果呢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主的话从来在你身上都没有真实的应验过，也没有经历过，对不对啊？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所以难怪呢我们胜不过仇敌，你知道，胜不过仇敌他的控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有时候年日久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呢，因为堕落的人很容易怀疑，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有真正对主话语的经历，那个是一个 assurance， 一个确据。即使你怀疑的时候，你回想那些经历的时候呢，叫你没有办法否认的。真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在青年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这个一同有点交通啊，有些基督弟兄姊妹都蒙恩很多年了，那天呢忽然有一个姊妹呢就是发出个问题，她就说到底有没有神呢、我们大家都惊住了，平常呢看她又唱诗又祷告那么又服侍的，忽然发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了，到底有没有神？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人说人会迷惑，自己会迷惑自己，你知道吧？到底有没有神呢？如果你在主的话语上有经历，这个就是你的什么确据，叫你无法否认这件事情，仇敌即使在你里面制造疑惑都没有办法改变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年日非常的宝贵啊。你不要那个糊里糊涂觉得说，哎呀，每个礼拜五啊礼拜天呢、来聚个会，坐在这聚个会就完了。不不不，主把我们摆在地上留在时间的里面，是要天天应验他的话语的，知道吧？所以你读主的话，你要求主的话能够应验在你的生活里。我们碰见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一生的经历多丰富啊，许多神的话都应验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那个对他们不是道理，对他们是实际的经历。所以我也是跟青年弟兄姊妹也讲，我说圣经的言语啊，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你知道吧？都是可以经历的。而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实际呢？是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说你一面读圣经，一面好好的跟随圣灵，圣灵会引你进入话语的实际啊，你里面就有许多的把握，很多确定的把握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聚在真会就不聚了呢？发觉好像还是回到世界里面比较快乐啊，回到世界里面又可以得到很多满足啊，就是来聚会觉得枯燥无味，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经历，你没有享受到主的话语，没有享受到基督，这个多可惜啊。像对保罗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你用再大世界的引诱也没有办法引诱他，对不对？他说我看万事如怎么样，如同粪土啊。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用这个话，我们不配的，我们不配的。 有弟兄姊妹有时候祷告是冲动的时候会讲，主啊，我看万事如同粪土，眼睛一张开就抓粪土了，就开始抓了，是不是啊？没有一样的东西啊，觉得是粪土，觉得宝贵的不得了，随便丢一点都丢不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什么？因为真正的享受到基督，经历基督的丰富，那觉得多么的宝贵，是无可比拟的。保罗也不是说呢，他比我们刚强多少，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是因为里面的吸引大，他才胜过这些外面的吸引。我想这个基督徒都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吸引，你怎么胜过世界的引诱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你里面被主吸引了，所以那个世界的东西呢，你觉得没有味道了。今天我们必须要在主的话语上能有丰富的经历，所以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非常重要，这不是别人见证的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啊。第二个重要点是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第三个点啊，就说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啊。这里的那个生命呢，原文是 soul， 是魂的意思，魂生命啊。那么就说呢，他们至死也不爱惜那个魂生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碰到这个魂里面的东西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绝对的不要接受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真的是这个堕落之后，这个魂呢是个麻烦，非常麻烦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很多人会做这个所谓的白日梦，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做过白日梦啊？啊，有时坐那里没事就想，哎呦，越想想着赚钱，想着发财，越想越开心啊！其实没有钱，那个想的开心，哎呀，不得了了，发财了，这个啊，有没有想过？感谢主，人没想过。你知道我年轻时候都想过，可以想着，哎呀，怎么搞的这个？怎么去想这些东西？心里面想这个，这个真的是很无聊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人魂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做过梦啊？天天做梦，对不对？梦里面，其实这些都是魂里面心思的一种活动在里面。那个堕落的心思啊，哎呀，有的时候发作起来的时候，真的叫你受不了啊，对不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个在大概恐怕300年前吧，这个德国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叫 Ter Stegen 啊，那么他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弟兄，他的恩赐非常大，他讲道真的吸引人呐、啊，弟兄姊妹非常喜欢听他讲道。所以他很累啊，常常的弟兄姊妹追着他一篇道一篇道的讲，所以有一阵子他就觉得非常累，他就想说呢，躲到乡下去吧，我躲到乡下去去休息几天呢啊，所以他一个人就暗暗的跑到乡下去了。哪里晓得第二天早晨呢，他把这个窗户一打开，不得了啊，6000多人围着他的那个屋窗处啊，说弟兄啊，请你再给我们讲一篇，你看看。他暗暗的一个人跑到这个乡下去啊，有弟兄姊妹都追着去了，你看看，哇！所以他那个弟兄，这个弟兄的恩赐真的吸引人呢、啊。他在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有说非常好的诗歌，这诗歌里面有一句话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求主给我无上之助，救我脱离什么那个无用之虑。”我们很多的思虑都是什么无用之虑，你根本在那里空想，在那自己思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啊？哎呀，就想啊想啊想，根本没那回事情的。但是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厉害啊，连这么一个追求圣洁的弟兄啊，他都躲不开这个魂里面的这种的困扰，他要求主给他什么无上之助啊，无比的一个帮助，救他什么脱离这个无用之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何等需要主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魂里面的各样光景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啊！ 我们讲过，人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还有其实还应该包括我们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人活的都是这样嘛，就是我想怎样啊，我们常常这样讲，对吧？我以为怎样，我决定怎样啊，我喜欢怎样啊，我感觉怎样，天天都是这个。所以证明什么？我们人的魂主宰我们人的生活的，是以我为中心的，对不对啊？所以现代人呢，比我们从前人呢来的更干脆了啊。那什么 iPhone、iPad， 那这上面干脆他就把那个我的就是放到上面去了啊，这是我的电话，这是我的这个电脑，什么都是用加上这个爱这个字，对不对？现在人呢反而没有避讳了，你看啊，公然的把自己，所以很多人就高举自己。弟兄姊妹们，可悲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都侍奉主的人也是这样的，也高举自己，都是我的，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能蒙恩，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的魂在仇敌的跟前是站不住脚的。撒旦对付你的魂太容易了，因为什么呢？人的魂呢是撒旦把他弄堕落的，你知道吧？所以他最懂我们魂里的情况。所以今天呢，他不需要用拳头打，他用个小拇指一戳你就倒了，你知道吧？你如果活在魂里面呢，一戳就倒。所以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愿意活在主跟前的人，你需要怎么样？你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他说凡是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人，就舍弃自己的魂生命的人，他就得着。所以我们的魂是需要改变的，魂是个很有用的东西，那么神需要把它改变成为神可以用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见大多数神的儿女们或者地上的许多教会的难处啊，个人难处、家庭的难处、事业的难处、儿女父母的婚姻的难处，很多的难处，甚至教会侍奉的难处，都从魂里面出来的。所以你的魂如果没有被对付，那个就是个麻烦东西。你不仅给自己带来困扰，你给周围的人也带来困扰。所以只有一个人的魂蒙到拯救了，我们才能够用清洁的良心、用灵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今天魔鬼是何等知道我们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这里因此呢，约翰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这个魂生命啊。所以对这个东西你不要宝贵它，你需要怎么样借着十字架对付它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不太懂这个道理啊，后来慢慢的跟随主稍微懂得一点。现在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你啊有一点点这个思想意念起来就把它对付掉了。你不要先叫它发展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呢这个小问题啊发展发展就变大问题，知道吧？等到它整个发开的时候呢就麻烦。如果再发开来再有行动出来的时候，你就犯罪了，你就要犯罪了，你知道吧？所以最好怎么的，刚刚发芽的时候你就把它斩断，叫它没得生长，你知道吗？一点的意念出来的时候就拒绝它，因为这个不是出于主的。我们告诉他，主啊，这个不是出于你的，我们不要去想这个东西。所以你们读过《荒漠甘泉》吗？这本书读过吗？《荒漠甘泉》里面他就讲到一个小小的比喻，很好嘛，对吧？他就说呢，我们呢不能容许，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思想心思啊，对不对啊？啊，他说呢，你呢没有办法禁止这个鸟啊从头上飞过去，但是你至少你可以不要让那个鸟在头上面搭窝。你看这也是个形容啊，一个描述，这是很好的一个描述，对不对？因为你在家里忽然间呼一个思想来了，一个从你头上飞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啊容许它在这搭窝，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在你头上搭起窝来了，那就把你整个人的生活都搅乱，你整个思想就全部被他控制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思就变成非常的混乱，我们就产生怀疑啊，产生了这个成见啊，产生狭窄了，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结果呢，我们 生活就不正常了。我们用这样的光景去侍奉神，你没办法侍奉神。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非常实在，非常实在，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所以呢，不要爱惜它，追之于死，要达到这么一个绝对的一个地位了啊，弃绝它。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在末了的时代，在我们这生活的时候，一个得胜的秘诀啊。我们晓得，尤其到这个时代，仇敌的工作非常的猖狂啊！哇，这个能影响我们心思意念的东西，影响我们情感的东西，影响我们里面决定中，影响我们感觉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啊？我常常讲，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受刺激的一个世界里面，你有没有受刺激啊？太容易受刺激了。人家得到一点点的好处，我们那个这个里面就开始受刺激，看别人一点的横通发达，我们里面就心怀不平了，对不对啊？你要知道大卫的诗篇，你去读书，他也很多这些话啊。看见别人横通发达，他说我里面就发酸了，啊，里面就开始这个不平了啊。因为他是个人嘛，你是个堕落的人嘛，所以我们这个堕落人的魂怎么会不受刺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有时候你不受别人的刺激，你也最好不要去刺激别人啊，不要刺激别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大家争论这个吃肉不对，对吧？大家说这个有的基督徒说呢，这个肉呢是因为他宰杀过，拿到庙里面去拜，然后再卖到市上来的，所以是拜过偶像的肉，基督徒不可以吃的。但是有的基督徒就说呢，凡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啊？这个猪啊牛啊羊啊，这也不是魔鬼创造的，为什么不能吃啊？这是神创造的，我感谢着我就吃。所以呢，基督徒中间有良心刚强，有良心软弱的人。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对于我来讲，凡物都出于神。保罗有这样的知识，对不对？他认识神的创造的大能。那么，但是他说，我为着良心软弱的弟兄，所以我就不吃肉。你免得去刺激别人嘛。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事情弟兄姊妹们不是不可以做，你要看看周遭的人的情况啊。如果你旁边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你最好不要做，因为你把他绊倒了，你觉得自己觉得没什么，我这个都是出于神的，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能做呢？但是你没有顾到别人，你刺激别人，你知道吧？结果呢，别人跌倒了，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有罪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多刺激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越到这个末了的时代，这个刺激人东西越多。哇，哎呀，我们有很多时候因着受刺激，我们就有反常的行为出来了，对不对啊？不需要。最好的情况就是怎么样，我们自己活在神的跟前。特别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啊！别人发了财了，好嘛，感谢主，他发就发吧，对不对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活在主跟前，主也叫我，没有缺用，对不对啊？他愿意做，他就做他的这个。哎，别人家的孩子怎样好了，没有关系，感谢主。你不必受刺激，回家的那些对付自己儿女。对不对？很多父母就是这样，你这种刺激的行为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当你的魂蒙拯救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在意这些，因为什么？你整个的心在主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如果看见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在地上来讲怎么样呢？就不需要斤斤计较，对不对？最好像以撒一样的，与世无争。啊，你把这个金抢走了嘛？好，感谢主，你就拿去吧，给你了，我再挖一口就是了哈。 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仅不要接受别人给我们来的刺激，我们也不要去刺激别人啊。这个呢，只有你的魂蒙拯救，你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不要爱惜这个魂生命的东西，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你看见在第十一节里面所讲到这三个点，这是特别为的什么呢？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做的。今天我们说生活这个时代呢，仇敌已经失败了，弟兄姊妹们啊，天使长都可以把他打败，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靠着主的恩典也可以把他打败，可以胜过他啊。所以因此到了十二节这里才说什么，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啊。不过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要看清楚啊，他说是诸天和住在其中的，而不是指的地上的啊。这个诸天和住在其中的是谁啊？我们神住在诸天，对不对？还有呢，天使住在那里。所以首先带来的是什么？天上的欢呼啊，哇，天上一片的快乐啊，天使们都快乐了。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弟兄姊妹们，当仇敌的权势在空中的时候啊，这个天上的天使也不快乐，整天看着他们呢，心里不快乐。现在呢，他被打下去了，他不仅在基督的面前失败，在弥迦勒面前失败，连在什么？连在地上的圣徒跟前都失败，所以天上就充满了欢乐。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真正的快乐啊！仇敌被打下去了，是天上，是整个天上所有的一个大的快乐。但是呢，地狱还怎么样？有祸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在天上不能住了。从前呢，魔鬼在天上住，那么他的很多差役啊、巫鬼啊、邪灵呢、在地上在地方做点事，对不对啊？现在他自己被打下来了，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图画，告诉我们，现在从末后的时代呢，仇敌跑到人的世界里面来，说地狱海怎么样有祸了啊？因为这个魔鬼呢，跑到地上来了，这个仇敌被摔下来呢，这个对于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这个要产生非常大的一个祸患。他在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哇，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啊！但是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魔鬼讲知道一件什么？时候不多。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当神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他把一切都封闭在时间的里面，连仇敌也封闭在时间的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尽管他作恶吧，都有时间性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有很多恶人呐、有的很多人影响世界很厉害啊，但是他只能这一辈子，他死了就了了，是吧？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把这一切都封闭在时间里面，所以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非常气愤。哇，这个魔鬼气愤呢，对神来讲没什么，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为什么气愤呢？他受到极大的羞辱，他现在被从天上赶下来了，对不对啊？被打下来的啊！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地上将有非常可怕的时候，这就是但以理预言的里面七十个期最后一个期的最后一半，三年半的时间。所以圣经称它为大灾难的时期，这是因为什么？有魔鬼的整个势力通通来到地上。那我想圣经呢、这些话呢不是讲故事啊，它是把神在末后时代中间所有工作的那个时间表，那个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智慧，不能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这个警惕，还活得像世人一样， 对，那我们将来到主跟前去，你也不能怨任何人，就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主的话实在再清楚不过了，感谢神，感谢神，愿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那么愿主的话应验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当你把这一切事揭开来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你在地上的作为，也看见仇敌最终的结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愿你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如何靠着你的血，如何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如何靠着十字架除去魂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有得胜的光景，好叫我们在地上荣耀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